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原来主说啊，你们求必要给你们，既然是这个道理，对，只要不断的求啊，就一定能够得到。
丽莎，
真好，
丽莎，
太好了
啊！你怎么了？有心事啊？什么事要你不断的求？别求，说一声你要什么，就算是天上的星星我都摘给你。要什么你说吧。
嘿。我没有要什么了，也没有求什么，我也没有向谁求什么。
那既然都没有，你干什么刚才那嘟嘟囔囔的？
嘿，我没有嘟嘟囔囔的，我是在读这个主日的福音中的句子。那你看，圣经在这里，你看，你读这边，你仔细看就知道。
哦，这边读这个主日的弥撒福音呐、啊。那得请老爸一块儿来才行，要不一会儿我要再读一遍。哎，老爸呢？
别叫，别喊啊！好不容易才把那小子哄睡了，你大声一嚷嚷啊，那小子总醒的。有啥事啊？
你看我倒忘了，高妈妈家的孙子在我们家。哎，老爸，高妈妈她什么时候出院呢？
大概下星期出院吧。哎，天下父母心。宁可自己拖着老病帮孩子来带孩子，就是连住院啊都瞒着孩子不说呢，就怕他们着急了。
哎呦，
老爸就是个软心肠，高妈妈一开口啊，老爸一口答应。不过那个孩子啊，还算是真乖的呢。
对，
你看，老爸哄一哄他就睡了。
对啊。好了，咱们言归正传。说吧，又有什么解不开的疑难呢？
哎，老爸，不管有什么疑难呢、啊。都得等我把这个主日的弥撒福音给念完了再说。这个福音呢是路加福音当中的一段，它是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的内容。他说有一天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完了以后，有一个门徒对他说，主啊，请给我们祈祷，就像若翰交给了他的门徒一样。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祈祷时要说，父啊，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也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跑去他家叩门，对他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吧，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旅行到了我这里，我没什么可以招待他。那人从里面回答说，请不要打扰我，门已经关上了，我们全家大小都已经上了床了，我不能起床来给你拿。我告诉你们，他纵然不为了那人是朋友而起来给他，也要因为他厚着脸皮一直请求，只好起来把他所要的一切都拿给他。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求就要给你们，你们找就要找到，你们敲门就要给你们开门，因为凡求的就必得到，寻找的就会找到，敲门的就一定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哪一个做父亲的，当儿子要饼的时候会给他石头呢？或是要鱼的时候会给他毒蛇呢？要鸡蛋的时候会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在天之父，难道不更要将圣神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对不对？老婆，你说的你求就是求这个？
不是，
不断的求就会得到。
你看嘛，他不是讲吗，你们求就要给你们，你们找就要找到，你们敲门就要给你们开门，凡求的必得到，寻找的就会找到，敲门的一定给你开门。我念的就是这一段嘛，什么我嘟嘟囔囔，我求什么、
就是、
我找什么。
我说奇怪，他嘟嘟囔囔求，哎，这求求求求你就能求
到，求好几次啊。
不过我看了这圣经啊，老爸， 我觉得我这观点可能你们又要批判我半天了。那耶稣的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你们求啊，别管脸皮厚不厚，你就厚着脸皮一直求就对了，天主就一定会给你。
嗯，
是这样吗？
不是。
嗯，
你看耶稣，
那我耳朵听哪边？你说不是老
不是
老老爸说
是、
啊、
是不是？
嗯、
那是不是？
对，
我们两个意思就是你的问题。
不是，
是我跟你讲啊，首先呢，你求，
嗯，
啊，你求求求，
嗯，
对，
你求什么？这是关键。你求什么？
嗯，
如果你今天求你要去爱人，
嗯，
天主，你要给我这样的能力，让我有能力去爱人。
对、嗯，
你求一定求得到。
嗯，
因为我说天主啊，我没有钱用，我也不想工作，你让我中乐透好了。
不是中乐透还得去买，就从我们家天花板掉下来。
这球一定没辙，
嗯、
天主不会给你的、
嗯。是吗？
对，所以虽然文字上是你们求就要给你们，但是重点是你求什么。什么时候求？
嗯，
求的标的对不对？
嗯，
所以求你求哦，但是给不给在谁呢？在天主哦。
嗯，
他给不给你哦？
那意思讲，天主要给人什么呢？还是有条件的喽？
对，要看你的行为。
那不就条件说了吗？啊、又不是毫无毫无奉献、毫无这个条件的爱郎。
好，那你求的时候是不是毫无私心呢、啊？
对，看你怎么求哈。
我求让我们丽莎永远像十八岁那么青春美丽。
不可能，不可能！
我又不用做坏事，我求我老婆长得漂亮，不行吗？
当然不行，这就是你的私心。
这个私心嘞，为了一家人着想啊。孩子大了，看妈妈还是那么年轻漂亮，她多高兴啊！
那多可怕、
啊！出去多光荣啊！
那多恐怖啊！
那跟女儿出去，人家说姐妹，
那还得了？
那就不行，
那不成老妖了？
不是老妖。他不知道说这个是将来他要面临的那些考验啊，是多么痛苦。
你看，你知道吗？如果啊，假如虽然这事不会发生啊，如果八十岁的时候还像十八岁，
嗯，
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啊，
嗯，别人来追你了是吧？
不是、
嗯，
那我旁边站一个八十岁的老头，然后一个十八岁人。是你不好过还是我不好过？
哎，你也不能那么自私吧！我给你求这么年轻，你也得求求我年轻啊！
老爸、
啊，没办法啊。
嗯，
光求着你年轻，
你这样求他年轻，真是你这个最大的负担。的确，丽莎讲将来的现实是什么，就等于说老爸带着孙子出去一样的那种。嗯，
不是，
啊、我现在
人家说，人家说你那孙女儿带着他的女儿出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不是求的问题、
嗯、
你耶稣为什么把他求放到后段来，他先告诉你怎么求的方法，祈祷的方式在前面、
嗯、
后来再告诉你用这个方法去求、嗯、啊，那么这个方法去求，这里面的话呢有哪些原则可求，哪些不可求，他都告诉你了。
对呀、啊、你看啊，耶稣说你们祈祷时要说父啊，愿你的名受显扬。如果你求的是耶稣，你的名要彰显出来、
嗯
嗯、这求不求得到？
耶稣啊，为了彰显你的名，让我的爱妻丽莎能够永远像十八岁那么漂亮吧，显示你的大能。
停、啊、
OK、
嗯、愿你的国来临、
嗯、
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啊、
嗯、
当天够用就成了啊，别求太多、
嗯、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也宽恕别人一样。要别人宽恕你，你要先宽恕别人啊、
嗯、
啊，然后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你看他叫我们求这些事情，哎，
哦，不是天下万物都能求的，
哎，
那还是有条件的嘛。
就是他的戒律是什么，是爱的范围里面去求，
嗯
啊，那我们就容易求得到。但是耶稣为什么两次是告诉我们要厚着脸皮求，一次就是那寡妇求那法官的事情，
嗯，
也是叫你说死缠烂打的，连晚上都求敲门那种，
嗯，
一个告诉你厚着脸皮去求，
人家已经都睡觉了，非要把人家挖起来，
就是要持续，就怕我们呢容易泄气，所以他到门叫门徒去传教的也是这样子啊，就怕人家灰心啊，
嗯，
啊，是要持续的跟人家讲道理。
其实我的感觉是啊，天主太忙了。
嗯，
他应付这么多人求啊，他记不住了。
嗯，
所以你不断的提醒他，他就记住了。哎，他就可以想到，哎，对哦，这个人好像跟我讲了很久了，我都还没有给他做任何的表示，想给他表示一下。
就像我们到医院里面去一样的，你常常去看病，你病例很多，一看到啊，病例一大堆，这可能应该我注意一下啊。
这都有双重作用的哈，它不单单是一样说，你要不断的求，因为要彰显你对他的一个信仰跟依靠，哎，其实也是那样说了，太多了他会忘记。
好，
天主那又没电脑，
更重要的还在后边。他说啊，你们中间哪一个做父亲的，儿子要饼的时候你给他石头，要鱼的时候你给他蛇，要鸡蛋的时候你给他蝎子呢，对不对？所以你们纵然再不好，孩子纵然再不好，但是父亲还是知道要把好东西给儿女。
还浪子回头的故事啊，
不要浪子回头了，就是要把好东西给儿女啊。那换句话说，今天当你求的是正当的时候，那就是所谓的好东西。如果你求的是莫名其妙的，那就不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要不要给儿女呢？不要。
那我求我老婆年轻像十八岁那不正当吗？
不正当啊，因为那会成为你的负担，天主知道这不适合给
你。是害你，不是爱你啊。天主知道这是害你。
我再去问问他。既然是他的门徒，当然可以随时去问他了。
对对对，
对啊，我再
问
他，让他再给我说说。
对，
好。
但是不管怎
么跟你解释，如果是这样子，你会嫉妒，你会懊恼自己。
为什么求他不求我自己？
哎，为什么我越来越跟他不能相配了？
不会啊，
苦恼。
我们的心是永远连在一块的哈。
如果我一直是八岁，就不一定了。
不一定，他有灵魂回来的心。
你要移情别恋了，那你首先就犯了戒命了吧？
所以呢，要求适当的、合宜的。你如果相信天主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东西，那你就不会去求那些东西，因为天主已经给我们足够的了。更何况他叫我们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我每天看到我们一家和乐，不愁吃不愁穿，那我还求什么呢？
你看我们的隐修院，
多买件衣服。
不用了。
在隐修院里面的修女求的是什么啊？他不为自己求，他为大家求，那种求天主就给他恩宠。实际上来讲，我们这样讲求的时候，要看自己的工作行为、工作态度，我们内心的怎么讲啊。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谈的那种工作也是灵修的一环一样的，就看工作态度。在美国通用公司裁员的时候哈，他们就是把内部的那个内勤的工作就有两个人要裁员了。那名单里面公布出来说呢，一个呢就叫做米拉达哈，一个叫做艾丽。那么艾丽大概就是管的比较简单的，就买便当啊、发信的、收文件这些东西的工作的。那这个是米拉达，他就是管电脑的工作，这两个都被裁员了。但他一名单一公布，是下个月就要离开了，还给他一个月缓冲的时间呢。啊，这两个人呢，当天都回去就很难啊。第二天，啊，这个艾丽一上班的时候呢，看着谁都不顺眼，情绪很不好。该他收信呢，他也懒得去收了啊。该他去要登记办那个准备午餐呢，他也懒得弄。那么，发脾气发到那里。他的公文夹书乒铃乓乓，茶杯都倒霉了，乒乒乓乓的。那他这个态度一表现出来，明明知道这个不是我们办公厅里面的谁得罪了你，谁跟你，明明知道是总经理下的令子，做的决定，他又没有办法去跟总经理申诉，那么只在怎么呢闹情绪。所以这一个月，人家不但不同情他，慢慢觉得。哎，赶快这个月赶快过门了，走了算了。
赶快
走，变这样子的。那另外呢，米娜大这个人呢，他一个晚上睡不着，难过的要命，第二天没精打采的去上班。可是呢，他打开这个电脑哈、把这个键盘拉出来说呢，还照样工作。但可是办公你们看到这样子的时候，那没精打采的呀，知道心里难过啊，反而文件不给他打。在以前是很认真的，说：“哎，你做一下什么？你赶快把我画一下什么文的，都很不客气的对他，就是很亲切的。大家现在都不敢给他做工作了。他反而一种心想的，我去要工作做，有没有什么人要我做呢？怎么去讨工作做了？反正就一个月嘛，这机会很难得跟他相处啊，用这比较喜乐的心呢去要求工作了。 那加一个月过后呢，哎，那么这艾丽呢就如期的离开了。可是呢，这个米娜达居然在名单上被剔除了。嗯，被剔除了以后，哎，那他的办公室的这个主任就宣布了哈，那个总经理的说，像他这样子的这个工作哈，没有人可以代替的。如果公司里面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话，公司就不会有再什么这个要裁员的那个出去了，一定，因为工作都这么认真的话，当然就是说最好的一个员工，所以呢，那这是同样一件命令在这样子来讲。那所以说，我们用这个例子告诉，好像跟今天没有关系，关系很大啊，认真的工作。分内的工作，热心的去做，这是无言的祈祷，天主在看。所以台话不一句话说吧，人在做天在看、啊、那也就是说我们真诚的用心天主知道、啊、就像说这个总经理知道这个人、啊、他没有表示任何东西，他只说我珍惜我们相处的，珍惜我当下的，认真的去做，那这个引起大家的不同。哎呀，这个人是明明知道是要离开了，他每分钟他不浪费，他尽责的在做到最后一分钟，那这是公司所需要的。一般来讲的话呢，好了，我打包那边等这几天，这哪甘心呢？我还给你做什么事情呢？嗯，名义上说我现在做，那以后的工作分担出去谁去接啊？这时候他们来熟悉我的工作，我坐在那边等了就好了。这是一般的心态来讲啊，所以用这个故事来告诉大家，就是说啊，真正祈祷的心态，我们就是要用工作的那种精神去做啊，不为自己为自己求是少，我们不为自己求的不可能的事情，对，但为自己求的时候呢，是有为别人着想的去求。
可是老爸，我另外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啊，你们求就要给你们啊，你们找就要找到，你们敲门就要给你们开门。
嗯，
这其中有蛮大的鼓励作用，就是说，主动性是在你们。
对。
啊，因此，好像刚刚多默讲说，哦，我要求什么？当然，基本上你是要求。啊，只是求的正当性为何？
嗯。
你也要去找，如果你求的是。别人的喜乐，
嗯哼，
你找的是义德，
嗯，
然后你敲开天国的门，
嗯哼，
那我想你都会如愿的，
嗯哼。
换句话说，如果你找的是你自己的财富，
嗯
啊，然后你要天主给的是你自己的财富，然后你要找的是自己的官位，
嗯，
然后你要敲的是总统的职务，
嗯，
或者总统府的大门，我想这个可能。很难。
嗯，的确，丽莎讲的，我们一般来求，大概是求两种东西比较多。第一个求财富，
嗯，
第二个呢，求长寿。有财富没钱也没，没有命也不行，是不是？
嗯，
这两件事情在天主都会考量。如果我给你财富很多，那你迷于财富，你就忘了我了。啊，这种事我不做。
对啊，而且天主会给他孩子最好的。
对。
那如果你忘记天主，其实不是最好的一件事。
不是最好的。我给你，那你堕落，那你迷恋的财富，那财富你去享受，啊，你离开天主越来越远，因为你没有时间去回过头来去挽回他，去什么？礼拜天我要去那，就说我就有了钱以后，我迷恋在这个金钱的生活里面去了，啊，去享受去了，所以天主不会让你这样做，他不愿意你堕落，不愿意离开你的。他的道给你开的路走的，那长寿也是一样的呀，啊，如果你长寿，不见得是快乐，命长啊，不见得是快乐。我以前不是跟你讲到，彭祖在800岁的时候要死了，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还要死？你不想再多活吗？”他说：“活得痛苦，啊。”我24个老婆给我的怀念，我已经是纠缠不清，不能再活下去。就是说，你很多那个长寿的哈， 很多你这个生活历练中间很多忘不掉的事情啊，那是有是痛苦的事情，不是说是喜乐的事情。
二十四个老婆也的确那个很痛苦哎。
对对对，每天都落不着休息。
对呀、啊，而且不停的去怀念自己的二十四个老婆，更痛苦哎。
对呀、啊、对呀、啊，想都想不完呢、
啊。对啊，
他想到最后啊，他彭祖也是，他应该把这二十四个老婆的面容也好，身材通通集中塑成一个想就好了嘛，那就想一个呀。他真是他有点不聪明。
所以如果说天主说我给你尝受是那么痛苦的话，不能早点回到我家来休息吗？
对对对，
不会答应尝受啊。
不，老爸，你看哦，我们在这个福音上呢，就看到我们平常的祈祷经文啊、哦。我记得我往平日弥撒的时候，我们罗神父啊，他常常会讲说，要念这一段的时候，他就会讲说，现在我们按照我们天父所教导我们的，一起祈祷。
嗯嗯。
啊，他讲我们的天父愿你们，就讲天主经的时候，他常常会讲，那他就。几乎每天都提醒我们，这是天父教导我们的祈祷方式、啊、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忘教就会问我们说，哎，我要怎么样祈祷、我也常常觉得也许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不一定有特别的需要、那你要怎么祈祷呢？
从天主经里面去发掘祈祷的方式跟方向。
其实这个好重要啊！你看天主经这么简单、
对，
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就这第一句啊，就不知道打败多少人。
嗯哼，
我们祈祷说愿你的名受显扬，
不要用打败了，很暴力耶，说服了，
不是就让很多人投降了，因为
说服不要让人家投降，要心悦诚服。
愿你的名受显扬有多么难，我们要让天主的名去彰显，我们做了多少？
做了很多，
够吗？
不够，还要继续做。但是我们做了很多，
所以你看啊、哦
嗯，
其实有一个神父就跟我讲说，天主经啊是适合慢慢念的。
嗯，
它等于是一句话，每一句话都要印证在你的生活里面，然后你要去反省。
嗯、
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
嗯，
这是我们多大的期待啊！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全人类都只相信你一个。
可是。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就是天主的这些真善美爱全部都要在人间哦、我们做到了吗？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几乎都超过日用的食粮，
我们只求，而且这里面是只求今天哦，
对啊，
明天的我都还不求哦，
对啊、
嗯、
但是很多人都不是这样做啊、哎呀，我这个明年啊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米贵了，赶快给我弄一年的米来。
对呀、啊，然后那个汽油稍微涨价了、现在汽油不是调节价钱嘛、每个人都说哦，要知道这过几天以后油会涨，赶快去加油。我每次看到那个、那个加油站排了一堆人，我都觉得你究竟能省多少钱、你要花你一晚上的时间在这里排队。你是个聪明人吗？啊，好，你看。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所以天主在这么短的经文里面还不断地叫我们反省，我们说天主啊，你要宽恕我，我犯了什么罪过，可是我们没有想过我们是不是也用同样的心情宽恕了别人、
可是他这句话的意思我看了半天，我觉得他有点颠倒。
嗯哼，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也宽恕别人一样，是不是应该倒过来说？求主宽恕我们的罪过，也叫我们去宽恕别人的罪过，是不是？不能同我们一样，同我们一样是不一样，这变成我们先做了，你再来，你要照我的样子去做。我觉得他这句话的解释，我觉得他有点问题。
不会啊，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我们要先宽恕别人呢、
对，那前面你宽恕我们的罪，求你宽恕我们的罪，如同就像我们去宽恕别人一样嘛，那就是说叫天主来学我们咯。
不是吧？
是啊，
不是，
你们要变变看。
不是，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他的意思很单纯，就是说天主啊，你宽恕我的罪过，如同我去宽恕别人，就是我宽恕别人罪过之后，我相信你会宽恕我的罪过，所以我要先去宽恕
别人。先做了，
就像你知不知道那个有一段圣经是讲的，他说当你要去奉献你的礼物的时候，你要想想 你是不是跟你的弟兄和好了？如果没有，你和好了以后，你再来奉献你的礼物给天主。同样，今天我要求说，天主，你要宽恕我的罪过。在我这样求之前，我好像也要去想想，
对你做了没有？
我是不是宽恕了别人？如果我做了，那天主，你宽恕我的罪过。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我不觉得。我觉得站在人性的立场来看，一个人去宽恕别人，如果我们能那么容易的宽恕别人呢，我们就不要学习天主爱人的精神了。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才要去学习，对不对？那我们求天主来帮着我们去原谅别人，一旦我们原谅了别人，天主你再原谅我的这个罪犯，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种学习的作用在里头。你说完全是说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我觉得有一点点我不是能接受。
这是语气上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大师也讲，天主求你宽恕我，那我也宽恕别人，就像我也宽恕别人一样。
对，如果这样讲的话，就觉得说，因为我做了，你就
我学你，
对我学了你，
因为你宽恕我，我就宽恕别人了。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这样说才
对。这个是这样讲，但是呢，我们来讲的一体的两面。丽莎讲的也是，因为我懂得宽恕，是你教我的，好，那么我宽恕别人是小错，那么我如果犯了比较大的错的，也求天主宽恕
啊，就又拿小换大，不公平。我是天主说不公平，我只宽恕你小的，
可是天主是个好父亲哎，所以他对他的子女求的时候，尽管他知道，你看几千年来啊，人类有些错误是不停的重演，对不对？
战争
啦，
暴力
啦，杀人啦，甚至破坏环境啊，破坏我们赖以为生的环境啦。我们常常讲说1914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后，人类就变得很残暴，因为人类呢，你看那个时候就开始用炸弹去炸死很多的人，以前都是还打打杀杀，你一个对我一个，拿了两把剑在那里，
对
但是那个死伤很小，可是1914年就是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家就发明了各式样的火药武器，而且变本加厉，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一颗原子弹让一个地区全毁了，
几百年都恢复不过来。
对，所以因此在我们这个人类的进程当中，天主要用多少宽恕的心来宽恕人类犯的错误。如果任何一个人，我相信都没有那个海量。
对，
对，你看人类一错再错，而且越错是变本加厉。我们看现在的孩子，因为在媒体上的这些暴力的情况，他甚至对死亡或者什么已经存在一种比较虚幻的时空里面，他不再那么真切的去辨认说这个是不应该的。
小学生就跳楼。
对啊，所以你看在这么一个残酷的时代，我们还能不去积极的赶快的扒着天主说，你赶快教我，我用什么样的宽恕的态度，用怎么样真诚的爱的态度，真正爱的态度去爱别人，让这个社会祥和一点。
对，这是丽莎由这个天主经里面那演绎出来的，就是我们需要说天主更用宽大的心来宽容我们，那么，那这个人世间怎么样能够回因他的宽恕而悔改，能够比较更和平一点，不再有战争，不再有这个是天灾人祸。你看这几天呢，真的讲天灾人祸，不停的在我们眼前讲，连续剧一样在演，
大客车翻车、
不该错的就都出现了。
对呀、火车相撞啊。
那这些问题就是说，实际上都是人为的措施，不管是怎么样来讲，路好好的，你就是有那里跌跤的那种机会，只不小心等等出现。那我们真的来讲，就这样子就是给我们一个思考的空间了啊。那给我们警惕的时间了，一面镜子照过来啊，我们是这么不安定，我们是这么漠视了这个人的生命。那天主是怎么珍惜我们？那我们怎么办？那应该真的讲说，求吧。
就不断的
求嘛，不断的求嘛。
对
啊，那也许你认为说我们求了半天，天主都没有回应，那你要不断的求。
是你求的不够啊，你求的不够真诚，你没有学习到天主宽恕世人的罪过的那种宽大为怀的精神，宽恕别人的罪。
哎，那么我们现在讲到，真正的用那个我们讲中国气功上来讲，你专心的求， 跟我们嘴巴里面念的求的不一样啊。那个你这个气不能上去。那我们讲讲说人的磁场啊，那磁场的电呢不能上通去一样。
对，
你如果说专心的求，很恳切的求的话，那不一样啊，你发出来那个人性的电波就不同啊。那真正来讲是说，我们现在站在那里都是尽量的吼吼叫叫的求啊。那实在的讲，你心祷啊，跟开口祷，众哎大家一起祷啊，那都有不同的功力的在产生的。那就像我们这个不同的电波在地球上转一样，是吧？那我们的电波怎么能够上去？那真的讲要不停的发射出来，啊！如果说你今天五秒钟、十秒钟就停了，没有什么的断断续续的话，那再来说，天主所得到的讯息根本就是不完整。
其实在今天弥撒经文当中的答唱咏里面有这么一句说哈，上主，我要全心称谢你，因为你服听了我口中的祷词啊。所以很重要，就是说刚才老白也讲的是你心祷口祷，或者是啊大家一起的这个祈祷，它都是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功效啊。他说我要在万神前歌颂你，向你的圣所叩首致地啊，这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表现了。那么今天也谢谢老爸。不要怪你这个多谋儿子有这么多不同的意见啊！我们也是一再的运用这种方式来跟朋友们做最真切的说明，谢谢。
老爸的话，
在今天的祈祷这个经文中间呢，我们应该去探讨一下，还发现说我们不是为自己而祈祷的时候，我们要尊重天主的意见。所以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在三元祈祷中间，所以他自己有自己的意愿求出来说，可是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父啊，不要随我的意愿，为照你的意愿成就吧。尊重上主。玛利亚也有一个典范给我们，他说什么？他说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我，都是以天主的意见为意见。那我们祈祷的也不要忘了啊，我们在这个信德中间，我们求天主照你的意思赏赐给我，不是照我的意思求什么你给我什么，你认为我可以得到了什么，照你的意思来赏赐给我。用这种的心态去，那我们就知道说，假设今天我们求的没有马上兑现，因为天主的意思不是这样，我们再继续祈祷吧。